在学习之前，请大家先观察一下自己的意乐，然后希望，能够意念到暇满难得意识。实际上，我们在一生中能够有怀着清净的动机学习教法的时光是很珍贵的。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意乐来听闻会得到最大的胜利呢？当然是说为了能够利益所有的友情，我们必须迅速去证得佛果。那么证得佛果一定要修习证得佛果的因，要证得那样的因一定要先知道，要知道的话必须就先听闻。所以说人间天上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从听闻正法开始。那么我们一定要怀着欢喜的清净的动机，然后来再一起学习四家和主。上一次我们学到妙音孝尊者的归敬颂，在归敬颂的后面的两句是二车觉沃圣父子滚巴内乌博多瓦紧格仁钦冈巴等敬礼法尊诸善时。我们学习了滚巴瓦内乌苏巴，还有接下来该讲到博多瓦大师。为什么我希望就是说能给大家简略的介绍一下诸位大善知识的就是说行传，因为呢都是藏地的祖师，我们就是只是这些名字却不知道说他的行仪，所以去礼敬的时候甚至就是说可能也找不到恭敬的感觉，所以我希望介绍一下。像博多瓦大师呢，大家都知道说他是噶当派教典派的开派祖师，应该是北宋时期的人。他出生在一个笨教徒的家庭之中，但是呢他从小就有严持戒律厌舍俗家的这个习气，因此呢他就在两位大德的座下出家。刚出家的时候呢，其实他非常幸运的在阿底峡尊者的座前听闻了一次道次第的法类。后来呢就到了那个日真寺，然后一直总顿巴尊者长达七年听受了全部道次第的法类，并且呢他也在那个寺院里进行了应该说非常严格的专修。然后之后就在一些地区呢其中还有个博多寺弘扬佛法。他一生呢不贪着世间的财物，非常清净的修习教法。他有1000个弟子都仿效他的清净的行为，然后非常专心的修行，所以应该说名震四方，甚至都传到了印度。印度当时也传颂说藏地出现了这样了不起的一个大菩萨，然后能够住持圣教。他在世纪前呢应僧众的祈请上座说法，说完法之后呢就合掌发愿说愿做一切有情的医护。然后他放下掌的时候就在法座上圆寂了，然后生在兜率天兜率院内，他就是78岁。他的著名的弟子呢就是朗日唐巴，知道吧，多有名的。还有那个他的新霞若瓦，这些都在世事相传里边有讲过。我现在呢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像博多瓦大师呢，他在很小的时候孩童时代应该说素生的就具有伟大的慈心悲心还有菩提心的这种天性。他是呢见到其他众生的痛苦的时候呢内心非常的忧恼，甚至极其的忧苦。 总是呢一直在想说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除去这些痛苦呢？但是如果见到其他的友情的内心中升起欢乐的时候，他总要在心里祝愿他们所得到的这些安乐，无论何时都不要退失，而且呢一定要一路向上增长，成为一个殊胜的师父。而且呢他对从大道上而来的客人，远远的客人，总是对他们做一个祝愿，说我愿客人们你们的家乡中能够获得丰收，愿你们在远方也能够承办非常有意义的事业。他也曾经这样说，在我的想念中，除了想念他友情获得胜利，我就心生欢喜，要他方面获得安乐，我就心生喜悦，他方面有愉快，我就心生愉快的感觉。除此之外呢，没有升起过希望我自己的胜利或者很多好事情来到，我才能够升起欢乐的这种念头。大家觉得这容易吗？这是一个强烈的一个等流习惯，都是愿意他快乐，愿意他愉快等等等等，没有说愿意自己的内心产生愉快的感觉然后才会快乐。而且当看到一些人结伴而行，或者几个人结伴而行的时候，他总是想着啊，这些人能够和气同心，都一直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大家和和气气的，不要吵架，有事情好商量，友谊万古流传，这样子该有多好。所以可见那个心啊，非常非常的纯净和善良。所以甚至是霞肉啊赞美博多瓦的颂句中也这样说过，说从善知识孩童的时候，刚刚知道说话的时候，他的心已经转变成供他苦乐的心，就是会有一种非常希望他友情能够离苦得乐的这样的一个任运而成的利他的心。虽然显现为小的时候就像是不带努力就自然而成的样子，但是大家可以知道这样的心是要经过长久的修习，精进的修习，才能够成为这样任运而起的。什么时候都不期待，都不期待自己很多好事情降临，都是期待他人能够快乐。如果我们都怀着这样的一个心的话，世界上应该很少有争端吧，对吧？应该没有战争吧。在一直总多巴尊者的七年之中呢，总多巴尊者呢对他非常的特别，因为呢尊者知道说他将成为自己的首要的弟子，而且会是护持教法的一个了不起的人，所以总多巴尊者对他看成什么样呢？就像看成是像眼睛一样，看得像眼睛一样，像眼睛一样的爱护他，然后培养着他，开示了尊者所有的菩提道次第，也就是从一指善知识直到最后的全圆的道次第的教授。而且对于这个全圆道次第的每一个观修时的圆念的法门，他不是停留在仅仅是讲说，而且一定会给予一个能转动心绪，注意能转动心绪，必须会升起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因此呢，他对于善知识总多巴尊者的功德，还有总多巴尊者所说的道次第中的所有的要点，升起了坚固的决定信念。在入行论里有一句话说，我获解脱意，不须名利富。依据这个教授在讲的时候呢，实际上他能够直接转动内心，而且 立刻升起了舍却现世，一心不离善知识总的巴尊者的这样的一个纯净的修法的心，就是听了之后就会转动心，然后变成是像所修的那样的一个心，所修之量。大家都知道说听闻随转修心要，少力寄托生死成这句话。那么什么叫听闻随转呢？听了之后自己的心就立刻转变成经典上的文句所要求的正量，立刻变成那样。所以博多瓦大师呢，就是回忆他说刚刚开始医治总督巴尊者的时候，说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啊，想的是说只一次收获的时间来求得教授，然后就到其他地方，可能是要去闭关修行。可是呢，现在呢，即使总督巴尊者让我说滚开吧，到后面去吧，等等等等，他说我再也不愿意离开了。因此呢，他体会到说，只想得到一些简单短小的教授是不可以的，而且请求一些之后到他处去，赶快就离开这个善知识，到远方去也是不可以的，必须是不离开具足德相的善知识，做长期的一直修行。因为他一直到总督巴尊者事迹都在总督巴尊者身边，所以由此呢，他在一直尊者的七年之中，因为他非常非常专注虔诚的对善知识，一直善知识的法类进行刻苦的修行，所以获得了善知识总督巴尊者对他这经典上写说获得了喜爱的慈意。然后总督巴尊者也常常这样就说赞叹说啊，不料霸堂那个地方啊，竟然出现了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啊。可以想象善知识怎样把这个弟子啊珍爱在心上。就说他在热真寺专修的过程中，中间有一段时间同一位善知识一起阅读那个《经庄严论》的根本颂。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很认真的学习，他这里边记载说他做了一个梦，然后他梦见呢有一块大板，有一个大木板，大木板上呢就说刺着很多的剑，就像一个啊，就是刺着很多很多的剑。拔去剑之后呢，只是剑杆拔掉了，然后箭头呢全部都在那个木板上。这是在学习《经庄严论》的过程之中。然后后来呢，他又将《经庄严论》的大书合起来，然后进行阅读学习。然后后来又梦到那个木板了，然后又梦到那个什么很多箭射在上面，然后这次呢就是所有的箭头一个不剩的全拔掉了。然后据说呢这是一个如实的了解了至尊弥勒菩萨密意的一个象征。所以善知识呢博多瓦自从和总督巴尊者见面开始，一直到尊者圆寂之间，他连一刹那也不想离开自己的善知识。他在心和行为两方面都做了最如法的依止，所以总督巴尊者对他设说为自己的首要的弟子。哎，就是有一次总督巴尊者生病了，当时呢说头枕在博多瓦尊者的怀中的时候，可以想见师徒之间亲如父子，像照顾父亲才会这样。说博多瓦的心中很痛苦啊，痛苦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来到一个可怕的地方，他旁边一直有个护送者，然后忽然那个护送者抛弃了他，可是他却一个人在可怕的地方。他在想说啊，怎么办，以后我又将医治谁呀？就是他就流眼泪，然后悲痛的泪水就落到了总督巴尊者的衣领上。因为善知识总督巴尊者就了解了他的心，因为有通达他的心，然后就开始跟他说我还没看到你可以医治的人啊，今后呢就应该以三个人或者五个人以内的人作为助援助臂，就像帮助的手臂一样， 应该以经藏为师，向着贤善心做吧，以后会与殊胜者相遇的。哎，他的老师马上就这样安慰他。然后当时说话的时候还有一个有一个也是一个善知识，也坐在那个总督班尊者的面前。然后他就起问尊者说，你所说的贤善心到底是指什么而言呢？然后尊者就回答道说，是指菩提心啊。这样连说了两遍，是指菩提心啊。所以呢，在贤善心的这个教授的时候呢，在聚会中啊，在很多地方，尊者也配合经教也有讲，然后甚至下至在喝责的时候也会开示这个教授，可见他对菩提心的教授呢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后来呢，不动啊对贤善心的这个法呢，他已经就说修行得到了一些效用，但是得到了之后呢，在上面记载说因此也无时不痛苦，开始是那样痛，修了一段时间觉得很好，后来修成了也无时不痛苦。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观无义众生不是苦故，所以这种痛苦呢已经不是为名利、为财物、为房子、为自己所眷恋所执着的这些得不到，或者说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受到阻碍而产生的这些痛苦和忧恼，完全是缘念着他有情。比如说怎么样能去除苦因啊，何时能够帮到他不要这么痛苦啊，完全是由于缘念着他有情而产生的忧苦。我讲到这里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啊，如果升起菩提心这么痛苦，我还要升起吗？会这样想吗？有人会这样想吗？有。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做乞丐的时候要不到饭也痛苦吧，会不会？假如观想一下，要不到东西痛苦吧，可是你有一亿资产你会痛苦吗？也痛苦。怎么样把这一亿变成一百亿呢？也痛苦。这两个痛苦你选哪个呢？啊，既然有钱也痛苦，为什么要有钱呢？你会这样想吗？菩提心有如宝藏啊，获得了这样的如意的宝珠，在心怀里藏着的时候，也会由于就是想要珍惜它，由于这个放眼望去众生痛苦，观世音菩萨也有这样的视线啊，对吧？心非常非常的痛苦，后来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了。所以说这种忧苦和前面的忧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说了要不到半碗饭和考虑到我的二十亿怎么样变成一百亿，这种忧苦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还是要努力升起菩提心啊。那么升起菩提心的过程中，难道仅仅是忧苦吗？还有特别多的快乐。有一种快乐就是你有一天会发现你差不多已经忘记自己了，你再也不在乎自己是什么，你只在乎说友情是否能净除苦因，什么时候能够得到究竟的快乐，我应该为他们做什么。所以每一滴眼泪都是神圣的，都是纯洁的，像水晶那样子的。在噶当教法史这样的一本书里边也说过，大家都知道噶当派的三昆众是谁啊？博多瓦、景欧瓦、普琼瓦。有人说是他们是护主三尊的化身，实际上也说他们是化身的师父。然后即便是呢以普通一般的眼光来看呢，他们的事业史也是极其不可思议的。所以善知识博多瓦他在一指总督巴尊者学习菩提道次第中，从一指善知识直到最后呢到无学双运果位之间的每个观修的所缘都得到了彻底的体会，并且在善知识的护佑下升起了无造作的彻底的觉受。所以在修持到共中下两世道的他所获得的成果， 就是什么呢？大家想想，共下和共中是会获得什么样的一个证悟的结果呢？就他对于此生的什么色身、受用、名闻、恭敬、眷属等众，任何一种都不升起刹那的贪恋。注意哦，刹那。就说这个贪恋心已经完全断除了，没有了，不会生。犹如伤兽那般，不停地迁换所居的境处。伤兽，受伤的野兽。受伤的野兽为什么不停地换地方？怕在地方住久了，猛兽知道它受伤了，要来把它吃掉。所以他在这些地方住一住，赶快搬家，再住一住又搬家，不敢让当地的这些对他很可怕的威胁性的动物熟悉他，所以赶快移到下一个地方。说修行人也是怀着那种不能让现世的这些东西染污自己的、伤害自己的法身慧命的这样一个心，他不停的移动。所以我在想说啊，这么多年师父是第十年了，我们不停的迁换所居的地方，如果能怀着这样的心，该有多么的美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学习这样的心啊。有一次呢，有一个施主供养了一颗绿中带红润的大松石，大松耳石，应该是很名贵吧，绿中带红的。啊，对，这是后面写说这种色彩的大松石，说是极其珍贵、极其难得的松石。当时供养不动啊之后呢，他不会用手去接。大家都知道，那个比丘律仪里是手不过金钱的。他就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他放到他面前，然后呢，非常非常认真的为施主这个供养呢的功德做了回向。到第二天呢，博多瓦就带着他的亲爱的弟子们呢，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然后供松石的这个施主呢，在想说，到底不贪恋钱财到什么程度，我去看看好了。然后他不太相信，他就到了博多瓦他们还没走之前那个住处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些，吓到了，发现那块玉石仍然在昨天他放的那个地方的原处，丝毫未动。所以甚至是博多瓦同他的所有的徒众啊，都对任何财物也不起贪着，都是弃舍现世的人士。就单单是从这样的一件事一个传记来说，也是对于大宝圣教的一个极大的庄严。因为修行者能以这样干净的心来修行正法，而且甚至是博多瓦他汇集了约大概有一千个徒众一起修行，据说都是能够舍却此世的心专门修解脱的这些人。他们全部呢都是三种律仪的遮止处清净无染的人士，他专注圆满教法的修持，身口意三业的行为都是随学于上师博多瓦的清净的高风亮节这样修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美名啊，就是刚才讲过了，遍传于占卜州的各地，而且呢在印度的圣地也都传说啊，在藏土中出现了一个能安置约1000个出家众都要同样行仪的这样的一个大菩萨。所以呢一位噶当派的大善知识所收集的善知识博多瓦的传中呢说，善知识博多瓦是生而具有增上心的，是著名的一个大上座。他对佛法所做的广大的传播，显见了经藏的总意，造论的善巧，然后持戒的精严，僧仪的没有差错，他的威仪没有差错，是一位佛教中非常了不起的，他用了一个主宰的人物。从过去呢，直到现在的所有的时间，一直都在观察自己的誓愿。注意，在观察自己的誓愿， 要奠定律仪的基础，一心都在思维经藏的内涵。经藏的内涵有多少种？很多很多，比如常观、贪欲、过患等等。修行者能有上面所说的这些功德，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下面这个结论说，全是仰赖总敦巴尊者的光辉，弟子能升起这样了不起的正德。所以大山智士博多瓦呢，他对三藏非常广博的通达，并且能将一切都现为教授。因此呢，无论是在他面前出现怎么样的经论典籍，他都能将他跟三世道体完全的联系起来，然后对这个教典进行总结的讲说，说非常非常善巧。所以呢，这个博多瓦大师就先讲到这里，以后大家可以回去呢，有时间去看一看《十世相承传》。然后我们下面讲一下呢，景沃大师。景沃大师呢是，也是跟博多瓦大师是同时代的，他也是宋朝的，然后也是噶当教授派开派的祖师。他在童年的时候呢，就亲见本尊，所以是非常了得的人物。然后18的时候在一个寺院出家，然后随后呢，在一个叫南摩切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很重要，因为他在那里拜见了阿底亚尊者。然后尊者的授记呢，就是授记说这位善知识将成为传持尊者教法的大德。他有一个非常了得的妈妈，25岁的时候，他非常听他妈妈的话，他妈妈就说是一个有成就的人，依照他妈妈的指示，他就去了热真寺，同样的是医治总督巴尊者8年，也是听受了无量的显密教法，同时呢也医治了滚巴瓦等大善知识。他呢就是常常以暇满难得和念死无常来鞭策自心，勤修到此地。再次在家庭法上呢也是毫不懈怠，所以后面会讲他的很多。然后在宣扬道次第方面也不遗余力，后人称他所传的道次第的法脉为噶当教授派。他的心子呢主要有迦育瓦还有多隆巴等等。他住世71岁。景瓦大师呢，他在善知识总督巴尊者的座前求得了法义之后呢，其实他内心中还是很想到印度，到印度去呢，去亲近一位瑜伽者。但是呢，当他那个起问总督巴尊者的时候呢，总督巴尊者就对他说，你别去印度了，我会很挂念你的。然后景瓦就想说，啊，既然善知识心中悬念，去是没有意义的。注意这个抉择哟。如果我们要去哪里，听了善知识这么想，我们会想什么呢？他会说，如果他心中悬念，我去就没有意义了。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抉择。所以他在意乐、家行两方面呢，都非常如法的依止善知识总督巴尊者，听受一切诸佛所去入的大道，为一切佛经和释论的这个新要义，就是菩提道次第经验引导。当他对于道次第的一切所缘都能升起一切思维力的时候，善知识总督巴尊者就说的，你这个时候要来找我。所以景瓦大师就非常听话，在那个时就去拜见自己的善知识。据说当拜见的时候，正好深谷间的太阳升起，然后阳光照射到了景瓦大师的这个身上，出现了很多吉祥的就八瑞图，很多形象。然后当时就被总督巴尊者授记说，缘起是非常非常好的，就很高兴。当时呢，总督巴尊者在讲般若波罗蜜多这个经教的时候，博多瓦、景厄瓦和普琼瓦他们三个人看一本书，可以想象，你们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哦，想象一下。 他们为了去听一些宗派的道理，然后来到了准头巴尊者面前。因此呢，尊者就对景格瓦说，我对于你的希望是你成为一位大修士，你要自己内修吧。因此呢，景格瓦就顶礼了尊者，然后离开。准头巴尊者就说，所谓的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就像他这样。这是一个极高的善知识对自己的评价。当时还有一个人对景格瓦说，我很明显的看到准头巴尊者在心中惦记着你，你如果去求密法的话一定会求到的。然后景格瓦就那个时候去请求教授了，然后尊者就无余的传授他很多大乘密法的教授。然后景格瓦曾经够这样说过，就是那个让他去求法的那个，说他叫圆满瑜伽，说圆满瑜伽是他对我有很大的恩德。因为他让他就赶快去求法，他告诉他说上师很惦记你。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中间也会这样常常去传，这样传好像很不错。然后善知识准头巴尊者又说，啊，觉悟的弟子，佛为了对治八万四千烦恼而演说八万四千法门，以所说对治贪欲的一切法门来，是不能摧灭嗔恨的；以所说对治嗔恨的一切法门，反过来也是不能消灭贪欲的。因此个别的烦恼呢，都个别需要个别的对治的法门。而能对治一切烦恼的法门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有没有呢？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法可以对治一切烦恼，那么这种法是什么？这就是甚深缘起空性的修法。所以尊者说后呢，也就对景格瓦很好的传授了圣龙树菩萨所解释的佛陀密意的中观的很多教授。所以大家听到这里要发愿去学习那种能够对治一切烦恼的非常殊胜的法药。景格瓦也是从最初跟准头巴尊者见面，直到准头巴尊者示寂，从没有离开自己的善知识。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著名的问话，就是景格瓦常常向迦育瓦说，你意念已经得到想买人身了吗？所以景格瓦他是以念想满人生难得意大，与念死本无定期的这些念头来鞭策自己的内心，他刹那也不放一耳空过，他的心就像水流一般不间断不间断的勤修菩提道次第的毅力。由于呢这么长久精修的缘故，所以他对菩提道次第的觉受已经获得了究竟，这个时候也得到了无边的诸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加持，就是现出了很多很多征兆吧。所以呢景格瓦大师是一位精通一切明处的人士，大家都知道他通晓七种不同的梵文。他自己曾经这样说过，应该是跟亲近的弟子应该都了解这样说过，他说啊，我想自己应该可能可以作为一个中等的医师吧，因为对于那些比如说对于那些传说有极具功德的大乘的秘法，我的念诵没有不足量的。这是听了有些同学听了脸都变了，说哦，大乘秘法念诵没有不足量的。大家都知道通常一念就十万对吧，多少万遍多少万遍，然后咒术要多少万遍，有的一个法要念七十万遍闭关才算完，说念诵没有不足量的。然后对于结魔集等我也没有一种没修的，只是我所印造的泥质佛像还有佛塔这一项来说，堆积起来就像一座小山头那么大。他加行法前面不说在加行法上非常努力吗？说只以我所供的甘松一项来说，可以堆满一间屋子。甘松是一种香嘛，一种中药，据说香气很浓烈，就像油松节一样，它的那个中药效果是据说可以清热解毒，但是价格很平实。 因为我们听了不知道甘松是什么，供这样的香满屋子，说这么一个大德得到了善知识这样的一个摄入，做了这么勤苦的修行，听了很令人惊讶，说这一生住世多久记得吧？71岁，怎么完成如此浩瀚的修行？不可思议。大家都知道说，景瓦在惹真寺也医治了阿底峡尊者的弟子，就是大鱼切师，然后舍弃此生一切凡俗的事物，然后进行难行苦行，勤奋的专修菩提道次第。这里边不止一次的提到这么了不起的大德在专修菩提道次第，我们所有学习菩提道次第的人啊，应该效学这种宗风。那个时候啊，景瓦的生活是应该说是很贫困的，贫困到什么程度呢？就可能是一件新衣服都买不起，就是新的僧服都买不起。所以呢，当他的衣服都褴褛不堪的时候，那个所穿的僧服的下裙，连一块补丁都找不到，布的补丁都找不到，就是穷困到这种程度。后来就找了一块牛皮，几块牛皮把它补起来。因此那个时候大家就会称他为锦娥皮裙僧，他的那个下裙会有牛皮。读到这儿会不会有人说啊，僧众怎么可以受用皮革的东西？有疑问吗？记得景广大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吧，他在学习律藏的时候，对不对，学习到说啊，比丘不可以用皮革物，他就马上把他坐垫的皮革物拿走了，对不对。然后又读说啊，在偏远地区寒冷的地方，那个比丘也可以受用皮革，他又把那坐垫又拿回来了。所以是非常非常严格修行的一个人哦，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哦，非常严格认真的。所以由于蒙利的出离心常识的鞭策着他的内心，以至于到什么程度呢？到晚上都根本没有睡，在没有间断的勤修菩提道次第。因此呢，就是有一个善知识对他说，哎，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如此努力勤修的话，哎呀，你小心身体不行哦，小心对身体有害。然后景格瓦就答道说，虽然就像你说的那样，我也知道这虽然是像你说的那样，可是这都是因为暇满人生太难得了呀。所以景格瓦他在每次修行的时候都会念诵一遍入中论的一个偈颂。这个等一会儿我把结贡巴大师的小传讲完了之后，我再回头讲这一句。他就说，若实自在住顺处，摄此不能自摄持，堕落显处随他转，后以何因从彼出。他就是以这样的暇满难得的意义来鞭策内心，然后非常精进的修行。这是哪位大善知识啊？景娥瓦。然后接着是顶礼哪位大善知识？哎，仁钦冈巴等。仁钦冈巴，其实仁钦冈是个寺院，仁钦冈巴其实他就是结贡巴大师，他也是教授派的传承祖师，他是景娥瓦的再传弟子，然后12岁出家的。也是呢，就是说先后一指迦育瓦、内乌苏巴专门修习一指法于道次第。在平时的时候呢，他持戒非常的精严，定力非常的坚固，也是呢经由对上师祈祷，亲见本尊给他传法，心中升起了真实的道真功德，29岁就开始弘扬道次第了，修建了仁钦冈寺。他一辈子没有什么，几乎没有什么病，要是有能够利益友情的事呢，不管多小他都去做。他住世了82岁。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仁钦冈巴是对他尊称，其实他是结贡巴大师。然后当时有一个格西呢来到了一个内乌苏这个地方，然后他就是对内乌苏巴大师又说了，说我们那儿啊有一个非常智慧聪明的 年轻的一个僧侣，如果他能来到你的面前，非常希望你慈悲关注他。又是一个介绍的。然后大师听了之后心中就很欢喜，说啊，把他领到这里来吧。然后于是呢，这个格西就把金弘巴领到他的面前。金弘巴大师呢，在明天启程，明天就要启程，就是今天晚上，他就做梦了。他梦中呢，就梦到了内务苏巴大师他的静修室，然后梦到那里的屋子、佛塔，还有很多。梦完了之后，第二天早上他就启程了，启程了就说。其实当时有一些其他人也一起来的，但他决定还是不要耽搁，马上就去找善知识。然后来到了那里之后呢，他到晚上呢才到。到那儿之后，有一个得到了一个静修者的关注，然后才到了一个住宿地。他这里边说到了一个住宿地，还有卧室，得到了一个卧室。然后第二天他就和一批那个就是一些僧人结伴来到了康巴隆，然后在那里住了一天。后来终于到了内乌苏，到内乌苏的时候已经很晚了，然后很晚他赶忙就到内乌苏巴大师那里去参拜。然后大师就说，你是从哪儿来的呀？然后他说，我是从伦村来的。然后大师说，哦，那么那个格西说的就是你吗？然后他说，是的。然后大师看了看呢，就说，哦，我好像还见过你呢，似曾相识。我有这么一个大德说我们，我们应该很开心啊，说啊，今天晚上你就回到你的住处那边先去休息，好好休息，然后明天黎明的时候再来找我。结果第二天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睡好，一般睡不好，对不对？会很激动。然后第二天黎明马上啊，大师当即就传授给他不动护主的圆念三法的念诵经文，还有什么一些法，并且告诉他说，你必须熟记其中的每一个字。然后他说好，结果呢就像善知识所说的那样全部记下来了。然后后来这个大师就对他说，哎，你好像你是一个比我好像更加少用专注就可以的，就是说你少用功你就全部能记住了，就是太聪明了。然后他的老师就对他说，你可以就住在这里吗？然后他就回答说，可能我得暂时去找一些吃的，把粮食找到。然后那个他的善知就说，啊，那你赶快去张罗吧。然后说完之后还给了他一包酥油，好像有一大碗好茶叶。然后呢他就去自己要准备粮食，要求法的粮食。再次来到大师面前的时候，大师就问他说，你现在要是选择在周围做照顾我周围的仆役，就说来回洒扫啊做这些事呢，还是你想要一心修法呢？然后他就回答说，愿一心修法，愿一心学法。然后他的老师就说，如果你一心修法的话呢，你可能要有一个自己的住处啊，怎么办呢？大师就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了2000黄金，然后说道，你就拿着钱去买一个小屋住在那专修吧，看看师父对他多好啊。所以呢大师就传授他呢修法的教授，并且对他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他说，这些教授其他的人来求我都是不传的，但是现在我找到你就都传给你了，所以善加修持吧。不知道听到这里大家会作何感想？很羡慕吗？会观过吗？不会。观过就扫荡一下。我说为什么求都不给，不求还把他找来传给他，肯定是和那个求也不给的人不一样呗。不一样在哪里呢？就传了他之后他都能现起教授，可能还有诸多深邃的原因，那善知识知道。这个不可以理解为说善知识心不平等吧？我们不常常这样非礼作揖吗？还是没有？所以大师对结贡巴是非常重视的吧， 可以说把所有的教授都传给了他。在介绍仁钦刚巴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也是叫仁钦刚巴，但是他是杰贡巴大师的侄子，其实他叫佛陀子，相传是迦育瓦大师的转世。然后幼年呢，就是他得到了杰贡巴大师的亲自照顾，17岁就出家了。据说呢，他就是以成事上师作为累积圆满资粮的无上法门，然后认真的服侍杰贡巴大师，因此呢，求得了很多的教授。又因为长时休息呢，长时间的不停的休息，视实如佛，所以得到了本尊的摄受，升起了无量的三摩地，圆满的修到位。在《师相传》里记载说，他进登十地啊，说讲成为贤杰千佛之一，说非常了得的这佛陀子，他也尊称为是仁钦刚巴。然后据说呢，他在医治杰贡巴大师的时候，有一次他就看着说，哇，叔父的那个念珠可真好看，就是如果给我的话该有多好这种念头很多人都会有然后他心里刚这么一想，还没有开口，然后杰贡巴大师马上对他说了，念珠如果只是手抓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尽管是看起来是好像很光彩。意思是什么自己去体会吧。然后还有呢，就说还有人说，如果没有升起修善的意乐，就到了杰贡巴大师座前，然后呢你就发现呢善知识很不高兴，注意哦，他脸上会现起不悦，然后就说你那样没用，其实都没说话呀。然后如果有一天呢，心里边油然升起了修善的意乐，怀着这种心到了大师面前，上师马上就看他说，今天早晨你心中升起了什么呀马上就知道可能有他心通吧。然后如果回答说，啊，我升起了如此这般如此这般的心，可是这个大师会反过来说，哎，那是我加持你升起的说连我现在都老了还要这样的修，你一定也要必须这样的修啊。这是赞美杰贡巴大师的。所以我们所有依止善知识的人都知道说，善知识不可能无缘无故对自己不高兴，当心中缠缚着烦恼到善知识面前的时候，他确实是会给你脸色看。其实呢讲到这里，我常常想到说，我们都很重视齐白，对吧？对善知识齐白，齐白是很重要的，但是内心的什么，内心的修善的意乐更重要。当我们内心一直努力修善的时候，实际上善知识会很欢喜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不管是多小的多小的善事都去做，这是说哪一位善知识啊？哪一位？别忘记这个美德哦，就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事儿。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他已经成为那么大一个善知识了，人家请他到村庄里去念经，他还要去。然后其他的人就说，啊，您就不用去了。他说，要是能对于未立有情做一些饶益而不做的话，那应该叫做菩萨的放逸呀，菩萨的放逸呀。所以呢，他直至到没有事迹之前，都到村子里去给人家诵经修法。到80多岁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说好像说都不认识的一个人来求他做什么，只要到他面前，然后他也会非常慈悲的传授他皈依发心啊，非常认真的教他。然后他曾经这样说，说我从幼年的时候开始呢，从没有升起过很大的嗔恨心，并且呢饶益他者的心呢就会任运的升起。所以宗喀巴大师想到杰贡巴大师的这种修心的精神，就赞颂说，以圣称道修心杰贡祖，顶礼他的足下。这个也是在《师实相承传》里边记载的， 大家可以就说有时间多去看传承祖师是怎么修行的。我再花点时间讲一小段。大家知道景格瓦修心的那个入众论上面的偈颂是吧？记得吧？若识自在住顺处，摄此不能自摄持，堕落险处随他转，后以何因从彼出。他每次修法的时候都要这样念诵。那么这是月称菩萨的入众论中的一个偈颂。那么宗大师呢对此做了解释，说若识随自欲乐自在，不用依赖着他人，我们就可以住在人天善趣的和顺之处，就住在非常和乐的地方，就像一个勇士住在顺处，就随顺的非常和乐的地方，脱离了很多东西对自己的束缚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普特伽罗不能擅自摄持，不堕恶趣。如果发生了不能擅自摄持自己的心不堕落恶趣这种事情，反过来就像一个勇士然后被绑起来了，被很多凶恶的人绑起来，然后投到山界里去。那么一旦堕落恶趣显出之后，已经全都不可能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再把它转成善趣。所以会有那句话说，彼更以何因从恶趣中出离呢？似乎没有从一种有力的原因让我们从堕落恶趣的那种状态再升到善趣。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因为恶趣深修善少而造恶的势力强，所以只能流转恶趣。就像《十地经》中也这样说过，假使后来呢升到人中，也会感得两种果报，他那都有两种，比如说杀生堕落恶趣之后，即使升到人中会得到什么？短命多病是吧？所以一旦堕落恶趣非常难再升到人中，一定呢要现在在得到人身的时候擅自摄持，就是要好好的管束自己的三业，千万别堕恶趣。这里边说莫堕恶趣，这是宗大师的交界，千万不要堕落恶趣。那么请问如何不堕恶趣？因是什么？所以宗大师教会说竭力延迟境界，应当竭力延迟境界。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景瓦大师他每次修法都念这个偈子。那么这个偈子他所包含的内意到底是什么？所以入众论后面还要讲一段说，是故圣者说之后随即宣说施罗教，施罗田中长功德受用果力永无竭。大家都知道说呢，没有好好的持戒乃至说破坏戒律，是感生恶趣还有等等无边的这种痛苦的一个根本。那么一定要战胜一切罪恶，如果谈布施的话，战胜一切罪恶就是为了布施的功德不施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布施后开始说持戒这个教诲。戒律呢就像良田一样为一切功德所依止。如果呢在施罗田中，就是在戒律的田中长养这个布施的这个功德，那么使布施的这个因身财等等这个结果身受用的财产这个结果呢辗转增长，就是说永远的没有穷尽。这样的话呢才能长时间的然后没有近期的去受用很多善妙的我们这种修行的结果。所以呢这里边说凡是要修布施的，不应该只是为了想要感得一个圆满的资财，老是想说啊，因为我现在穷我好好修布施，所以我这样的就会感得生生世世资财不匮乏，不能只是这样考虑而已。要想一想，要计划一下，我要用什么样的身来受用我布施的结果，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再要考虑一件事，就是如何才能使我布施的这个资财多生相续，不要一下子就没有。那么呢，考虑过之后呢，则知道了持戒为圣方便。那么这两件事怎么解决？一定是好好持戒，好好持戒能以殊胜的身来受用自己布施的结果，而且你持好持戒，生生世世这个结果会增长无尽的，一直的绵延下去。所以呢，初发心的菩萨呢，虽然是以利一切有情为得佛道的这个心，要勤修布施等等，可是呢，仍要必须在善趣的身成熟布施之果，对吧？我们布施的结果一定要在善趣身上成熟，才能够呢，很多生的相续的受用我们布施的这个结果。所以呀，应该以持戒为因，因为如果没有善趣身，请问我们怎么样修菩萨行呢？怎么样能够具备修菩萨行的这些顺缘呢？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听到佛法都是很困难的。所以就赞美说持戒呀，是增上生和决定生的因。那么得到善趣身，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才能在这个身中长时的受用布施的结果，一定是依赖于戒。所以得到决定生的果，也以戒为非常必要的事。所以大家都知道，凡夫没有入圣道，能够得到善趣增上生的因，就是什么？戒律，清净的戒律。在亲友书上也这样说，说仁者于戒，勿破雷，莫杂莫染，当静修。佛说戒为众德本，如情非情，依止地。就说修行的人啊，与我们所受持的戒律不要破，不要这个雷是虚弱，不要就说力道修持戒的力道很弱，不要染杂它，要让自己的戒律一定要清净，因为佛说戒是众德本，所有功德的根本。到什么程度呢？就像情非情都依止于地一样，像大地一样出生一切功德，那么就是戒律。所以呢，学戒是最为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初发心的菩萨也应该好好的学戒，防止食不善业，乃至你看宗大师说，乃至莫令起犯戒心，就是心念啊都不要起来，何况去身口行，心念都不要起来。说修此律一戒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听了之后应该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注意下面三个字，正思维，一定要正思维。这里边也提到说，学戒的时候应该以无所得的智慧呢摄持而修，如果说略修数次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应该必须相续的思维。提到这一点，大家就会有疑问，说哎呀，若能相续修，可是好像很困难呢，对不对？像在无边的功德赞这里边有一个偈颂说，世闻合法生不畏，佛意久远未能行，然佛修习得任运，功德不修难增长。说这些正道的功德，说一听起来是好像是很害怕的，说我能修起来吗？但是我们想一想，佛久远劫来，他在因地，甚至在因地之前还没开始修的时候，他会吗？也是不会的，也是不会有这些功德的。那么就说他不是佛陀，不是本来就具有这些功德，他也是从一个凡夫一点点一生生修起来的。那么就说佛陀他现在已经修到任运了，所有的功德都任运而生，那么 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有成佛的堪能性，有离苦得乐的这种属性，我也能分辨善恶，为什么我就不行呢？所以功德，这些数不清的功德，都是由努力修行而升起的。功德不修的话，是很难增长的。所以我在这节课的要结束的时候，大家要意念一下净化大师他每一次修行要念的入众论的偈子，其实就是提测我们所有人要以什么戒律为根本。这也是历代的传承祖师谆谆教诲，宗大师还有很多也是佛陀在很多经典里一定会提到的，对我们的应该说很多大善知识都一直叮咛着戒律重要啊，戒律重要。这里边提了很多要去什么正思维，标准是去犯戒心的念头都不要起来，何况去行。为什么？因为一旦失去了善趣身，到恶趣的时候，很容易再回到善趣吗？非常难了，非常难了，修善非常难。所以应该趁这个得到暇身的机会，好好的闻思修正法。所以不要觉得佛法难行，实际上三恶趣才更难行。跟三恶趣比起来，我们在人道修行，比天堂还美啊。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然后学习传承祖师的他们的行仪，我们就是要把这些行仪放在自己的身心上好好的去实践，这样的话呢才不辜负很多大善知识就千古传来的这些叮咛。这些叮咛呢就不害怕我们受苦，一旦听善知的话，好好去以戒为师，尊重戒律，然后非常长时间的去思考，比如说这样做会得什么，这样做会想到，然后要对恶趣堕落恶趣升起部位，要对好好的延迟境界升起一个强大的希求心和信心，不能用很虚弱的心来对待持戒这回事情，因为碰到逆缘可能会挡不住，所以要强大的心。支持着众德本，就像大地一样的戒律，这样呢我们所有的功德才能依戒而生，是这样吗？所以说请大家好好努力，谢谢。